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直播，让我们一起来唱诗64首。这一首真光领导啊，那我所选的这一首的诗歌啊，是勉励我们啊，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接受啊从神而来的引导啊，那我们要做啊光明正大的事。那虽然有许多事情是我们带着肉体啊看不清啊，也啊这个视不透，但啊借由啊神的灵的引导，是可以来帮助我们来分辨善恶，然后做我们当做的事，也可以让我们有勇气能够做啊我们适度的改变啊，让我们在世上啊成为光，成为盐啊，用啊这个光啊，就是神给我们道理上我们行出的好行为啊，让人得到啊光明的引导啊，我们可以啊发挥我们的影响力啊，去影响每一个人啊，让大家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啊，来度过生命的每一天啊。那么也啊，让我们像盐一样啊，在啊这个冲突的时代里啊，可以让我们成为盐来调和啊人与人之间的尴尬与冲突啊。正如在啊稍后啊小弟要分享的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啊，来讲到大卫啊的表现啊，也正如盐一样啊，是调和啊众人尴尬的心啊。那在啊聚会讲到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做祷告，请各位保持安静的心，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啊，让我们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啊，我们可以啊，借由啊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来帮助我们来渐渐的进步，啊，让我们啊虽然啊知道我们每个人有自己软弱的地方，我们也有许多啊能力不足的，但是我们愿意啊来有勇敢的心来做学习， 并且让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旨意来遵循你的道理，能够让所有周遭的人来感受我们的行道的表现，能够归荣耀给你。今天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辛苦一天的生活，带着疲惫的身体，但是愿意在每个人的荧幕前能够来参加线上直播聚会。愿主耶稣能够纪念在线上参与聚会的每位弟兄姐妹这一份热忱聚会的心，愿你纪念，也愿你的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将所聆听的道理能够领受并且存记在心，也能够有行道的勇气，能够行出光明正大之道，也让我们做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的桥梁，也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能够软化周围冲突的气氛，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也愿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道理之后能够有勇气来行出来。愿你的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的心，也愿你能够成全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讲道的准备。愿一切荣耀归给你圣名，阿们。感谢主耶稣。那么在今晚的聚会小弟要继续进行撒母耳记下的进度。那今天晚上要来说大卫挽回犹大人的心，大卫挽回犹大人的心。那么今晚的范围就落在撒母耳记下的19章，从第8节的后半段一直到15节的这一段的范围，要来做道理的分享，以及我们在信仰生活我们要学习的这个道理。那么在上一回撒母耳记下的进度里面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大卫王听到他的孩子亚沙龙被杀的消息，所以心情沉重悲伤，甚至于他感染到所有的人，所以本来是打胜仗欢乐的气氛瞬间变成悲哀，没有人敢欢喜快乐，因为大卫王一个人能够影响所有的跟随他的仆人，这就是神赐给人的影响力，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来的，所以大卫王有这个君王的权柄，所以他一个人悲伤是可以让所有的人的欢乐瞬间都不敢这个欢乐起来，所以也借由约押勇敢的来这个劝谏大卫王要安慰仆人的心。所以上一回讲到大卫安慰了众人的心，这众人是指为他征战的这些仆人，所以那么我们上一次的道理的这个最后的画面就在第8节的前半段，我们回顾一下记忆。撒母耳记下的19章的第8节的前半段就说，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的面前，然后画面就到这里结束了。所以在这时候的大卫王那么他虽然自己悲伤，但是他必须打起精神来然后坐在众人面前，可能脸上的眼泪都还没有擦掉，但是呢他肯出来，他的仆人靠近了。那虽然没有记载大卫王跟他仆人讲了什么安慰的话，慷慨激昂的话，但是至少那个心是安慰到了。正如第7节约押跟大卫王说的，现在你当初去安慰你仆人的心。好，所以这个心很重要。那么今天晚上我只是讲是大卫能够挽回犹大人的心，这个范围就不是刚刚跟随他为他征战这些仆人是整个犹大支派的人 是他们的心要挽回，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圣经里面都谈到心的问题，那所以那个言语行为那是表，那是表面的部分，可是在发出言语行为之前的那个动机，其实那动机是属于心的范围。那我们看这个箴言的第四章二十三节就这样说了，就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我常常引用这段的经文，尤其是后最后那句话，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很多的事情的起源在于心，就是我们心思意念，我们头脑里面想的，所以一样的话，但是这个动机不一样，其实那个目标效果就不一样。好，那所以我们这个在道理上，我们为什么常常要聆听道理，其实就是在调整更新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的观念，这个是这是最根本的，所以心是很重要而且是很主观的。好，那所以仆人的心也就那么简单，说你能站出来看看我们，其实我们得安慰了。那就算现实的环境再怎么艰苦，其实心得安慰了也不会那么在意了，就是这就是很奇妙，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哎，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啊，为什么这个我们还是生活得很困苦啊？没错啊，信耶稣的人，有的人受洗之后，可能变得更好。那种常听的蒙恩见证，可能变得更好，有的是有的身体得医治啊，那有的生活变得更好。但是呢，有些人是什么？他是信了耶稣以后，哎，生活没有变得更好，可是他能够守住这个信仰。那显然什么？他的心改变了。我常认为圣经记载那个保罗，我真的是佩服他。信耶稣以前，物质、心理还有他的社会地位都是最丰富的，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呢，这些都没有了。血统纯正不能保证他的平安，他为主耶稣传福音呢，被赶、被打、被关进监牢。那建立教会以后呢，也不是所有弟兄姐妹都很尊敬他啊。在安息日所分享的哥林多前书的进度里面，保罗也是常常在教会受委屈啊。那个虽然以我们这个时代来讲，如果我们这个时代见到保罗，真的是非常的敬重，因为我们在读保罗书信。可是在保罗还在世的那个时代，不是这样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些人对神的工人也并不是那么完全的尊重一样。那所以对于保罗讲，他信了耶稣，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可是他为什么他能够坚持到底，就是那个心变了。他愿意有耶稣，他其他不要。正如有些人或者我看一些影剧的那个影视的作品，当你爱上一个人，会义无反顾的，我抛弃不要，我就追求这个女孩子，这个是人性，这是神给人的，所以那个心很重要。只要心能够改变他的心，其实他这个世界就变，他自己的世界变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毁坏人家什么呢？你没有去改变他的心的话，你毁坏人家这栋建筑物，他的心不变的话，他继续会建立起来。那所以我们说什么宗教战争啊，都要去毁坏对方的寺庙啦，或是教堂啊，怎么样他的宗教建筑，我个人觉得那个没有用，因为你没有改变他的心，你只是毁掉他的建筑物，他们的每个人的心都还在啊，会一定回来再重建，这里不能建，我换别的地方建。所以这个是圣经早就给我们答案，心很重要。所以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在谈到心，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大卫挽回犹大人的心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那个我们的观念，然后我们的内心的感受，也是心的部分能够得到缓解，或是释放，那就等于是安慰。那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抓住道理的重心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比较能够去理解圣经里面所 传达的这些事情这些历史我们说圣经的记载的这些人事物，其实能够最终我们要去了解他的心在想什么，也是可以观察圣经记载，因为他的心的改变，整个世界都变了。好，那我们来读经，我们就来读第八节的从后半段开始读。如果是你是拿的是和合本圣经的话，在第八节的中间一个大圈圈，我们从这个大圈圈的后面我们开始读，就是第八节的后半段，我们要读到十五节。撒母耳记下十九章的第八节后半段，好，预备，起。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以色列众支派的人纷纷议论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现在他躲避亚沙龙逃走了，我们告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十一节，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说：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犹大人来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约旦河。阿们。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我们刚刚在这一段里面的最后一节，就是十五节的结论，就是成功了。好，就是大卫是能够成功的挽回犹大人的心，而且让犹大人去请他回来，让他来过那个过到应该来到约旦河边，来预备过河回耶路撒冷去。那当然结局已经知道了，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来看在这段的过程发展当中他的改变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去读这个研读圣经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我都知道答案了。正如我们听那个蒙恩见证，他既然能够被邀请来做蒙恩见证，表示他这件事情是成功的，才会受邀请。所以答案都知道，他一定受医治，他一定是得到释放的。可是我们要听什么？这个过程的那个，你说发展的过程，然后造成他什么样的改变？所以这才是我们要听的，因为每个人这个经历的事情的过程不一样那么每个人所遇到的也都是个案都是不完全相同的这个发展的模式所以我们就去听说他这个人遇到什么事情他的困难在哪里，然后来他的改变的转折点在哪里，最后他得蒙恩典了，他病得医治啦，他的困难得到解脱啦，或是怎么样好的结果然后最后怎么样，一定结论是说感谢主耶稣的安排虽然我经历这么长的事情呢，其实结论就是神是我生命的主宰啦或是这个神这个救了我啦，或是怎么等等等等的所以这个我们的蒙恩见证的标题其实就是他的结论好，那一样这个我的讲题之前，大卫挽回犹大人的心，那这就是结论了，他成功了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问号，他是一个确定的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时候的情况，因为亚沙龙已经死了，那么大卫的仆人也回到他们暂时的这个居住的那个城暂居的城里面进来之后那么大卫也这个安慰了他仆人的心了好，那现在问题来了 第八节后半段就说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等于说就是支持跟随亚沙龙的其他的以色列人就是除了犹大人以外的这些其他支派大家都解散了回去了，因为这个带领他们亚沙龙死了群龙无首那必须那就解散了没有一个那之前已经有讲到说因为亚沙龙出来他并没有造成一个信仰，只是他个人的魅力大家跟随他，就这个人消失之后呢没有了所以这跟这个就跟我们所拜的神耶稣差太多。耶稣有说什么，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耶稣虽然被钉死之下后来这个也复活升天了，可是没有因为这样子人就解散了一样都是死都肉身的死，亚沙龙死了没有人跟随他了解散了，耶稣的死是吸引万人来归他，那这个才叫做信仰所以很奇妙的所以我们知道跟随人呢还是要跟随主那当然亚沙龙那是这个圣经早就定义了是神定义要降祸于亚沙龙。好，那所以说当时的这些支持他的人他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看到事件结果，是在活在当下，他在当下觉得尴尬了，支持的亚沙龙死掉了，那现在大家跑回去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那时候大家恐惧的心，因为他大家算是背叛大卫王，因为大卫王还没死掉就支持亚沙龙做王所以其实如果要严格来计较的话这些都是背叛王的人的，其实都是该罚该死好，那当然大家各四散回家了那现在第九节那么以色列的众支派其实还是要过日子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虽然心里很尴尬当然也有很多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大卫王的那个心我们讲的那个忐忑不安那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还没有见到大卫王也不知道他会对这个大家来发表什么样的这个言论所以大家都还没有见面都在猜怎么办怎么去面对大卫王所以要议论大家来集合商量一下说那现在怎么办呢好，那么就有人就说了请看第九节说王曾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又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先肯定过去大卫王对百姓的付出第一个就是这个王大卫王是一个为民征战的王跟扫罗一样都是为民征战只说扫罗后来对于神的部分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但是呢这两个以色列王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王都是为百姓征战所以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的好，那么所以大家能够想起来大卫王过去替我们去打这些周围的这些民族所以我们脱离了四世时代那些被外国人欺负的环境而且是大卫王还在的时候呢是国家安定他打了亚门人打了谁所以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这是百姓可以体验得到，所以不用去像那个基甸要躲到那个仓库里面那磨那个麦子的那个仓库能躲起因为躲在仓库在磨麦子怕被发现就把他的农那个收成抢走了不用了，大家可以光明正大出来在赛谷场去赛去打那个大麦去欢喜的收成他所种的所以大家能够过着安居的生活这是大家能够肯定大卫王对百姓的付出。好，那这是再来就是说那现在这大卫王落难了躲避亚沙龙逃走了那当然如果亚沙龙能够稳稳做王的话我觉得他就继续支持下去，可是现在第十节说了我们告的亚沙龙治理我们他已经阵亡没有王了， 所以怎么样，还是要把大卫王再邀回来，说为什么啊？说现在为什么不出一言请王回来呢？啊，那这有点好像是责备的语气啊，吵架说你怎么不讲话啊？要发表意见呢？哦，要怎么过？支持亚撒龙？哇，大家讲话好大声哦！啊，现在亚撒龙死了，大卫王还在啊？啊，怎么现在没有人出声支持大卫王回来？你们的气魄在哪里呀？啊？好，哦，没有啦。好，哦，大家就是不敢讲话。那，啊，当然也可以理解了哈，哦，就是心里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好，哦，我们常讲就是尴尬了。好，哦，这怎么办？好，哦，那所以，哦，这个是以色列人，哦，那时候的环境气氛，啊，就是，哦，不安，哦，因为没有王，哦，然后呢大王若回来的话要不要请大王，那是一个挣扎，哦，纠结在那里，然后请了回来之后，哦，那到后最后会不会怎么办呢，也不知道，因为大家害怕，哦，会被秋后算账啦，哦，等等，那叫做不安啊，就好像啊，以前我们还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啊，尤其国中那时候啊，每次这个考试完毕啊，哇，就心里紧张的啊，是老师来上课哦，就想啊，看他手中拿了一叠考卷，就这样，要算账啊，不及格了就要被啊这个老师处罚哦，所以在那边心里很紧张，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成绩发表之后，哎，有时候就哇，哦，过关了，这次打不到我啊，有时候听到啊，这个成绩哎不及格了啊，那就要受处罚了哦，所以在那个还没发表之前那个不安呐，啊，哦，那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多少都有遇到哦，所以这是我们的环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一种感受，就是当事情没有稳定之前，好，哦，我们的心会浮躁，会感到心里不平安，这是必然的。那也因为我们会不安，所以会更谨慎，他会寻求帮助，寻求安慰，所以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设计，要我们怎么样寻求一个依靠，寻求一个得到安慰的这个管道。所以我们人绝对不能独立一个人这个活在世上，因为神的设计哈，创世二章十八节说，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找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从此以后，人要过着婚姻的生活、团体的生活、互助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方向来看，所有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绝对不允许我们孤单一个人承受。哦，你在这边慌很慌的话，你要怎么样解除你心中的慌乱不安？那叫做要有依靠。有人就是在安静的时候，有时候就放点音乐，哎，有个声音啊，哦，安定一下。如果是完全寂静无声的话，哦，据说啊会让人恐慌啊。好，哦，那所以能够哎听点哎有车的声音啊，哦，有点音乐，好，哦，稍微安定一下。好，那当然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哦那个紧张的话、不安的话，有时候需要什么人的言语的安慰、陪伴的安慰啊，哦，或是这个实际啊，帮助我们上啊，解决我们困难的哦，这个部分来安定我们的心哦。那个这个就是我们人，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去找这样的出口，只要我们的心安定的话，外在环境虽然没变，可是我们的心是稳定的啊。这个是啊，我们可以体验的。好，继续啊。那既然啊，现实的情况就是大家都不安，啊，不安的话，那么如果啊，那个没有给予安定的这个元素进去的话，其实到后来就是会乱了。正如应该是路加福音啊，马太福音，然后福音书有记载哈，啊，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哎，哦，这个大家就传消息啦，那应该是路加福音那个。有三东方三博士啊，因为东方的几个博士哈，就没有三啊，几个博士来啊，然后来啊见希律王啊，然后就说哦，这个看到异象啊，那有一颗大星啊，然后就问问，然后后来就哎就让了全城不安了，希律王也不安呢，哇，那个救啊那个啊救主要降生在哪里呀？哦，然后后来一直等不到结果，就把所有的小 两岁以内的孩子都杀了，因为他心中不安啊，大家都不安啊，那不安到后来没有一个出口的话，就会做疯狂的事情啊。所以这时候主角出来了，说一日大卫要挽回犹大的心，因为现在的主角是大卫。那么因为大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今天谁来安慰，可能他没有办法，因为大家害怕什么，面对怎么面对大卫王是尴尬。如果今天如果其他的支派的长老说来没关系，我要互相取暖了，没有用，因为那个没有那个得到关键的力量，应该说关键者要把它找出来，那才能够解开我们的不安的心，然后释放不安的心。所以现在的话就是大卫王就要讲话了，我们请看十一节，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这个是大卫的宣告。我们在看到我们之前在讲一到八节的前半段的时候，那时候大王其实软弱无力，一直悲伤，一直哭哭哭，但是后来第八节他已经站起来了，他改变了，安慰众人心之后呢，现在的大卫就稳稳的就是派人去见祭司撒都拉、亚比亚他了，就告诉他们说，好，那现在王要请你们去办事情，要传达国王的那个意思了，要表达的心意。好，那么第一个我说首先要找代言者，因为大卫这时候出去可能也怎么讲，因为要有使者去传话，因为大卫王殿是最后去的，所以必须要有些仆人。那么传话的人就是这个撒都亚比亚他。好，那现在面对要去找两个人，两个方面的人，第一个去对什么犹大的长老去讲话来宣告这个关系。我们请看那个十一节，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好，那么这段话是要对犹大支派的长老们去讲的。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因为大卫应该已经听到各方来的消息了，因为刚刚在第十节就已经有说了，十一节就是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已经有派使者来跟大王说请大卫王回王宫了。那么现在大王要等什么，是他的本族啊。以支派来讲，大卫是犹大支派的子孙，所以他已经听到说非犹大支派，就是非我本族的这些支派的人已经来邀请了，那跟我有血脉很近的血缘关系最近的这一个大家族啊，犹大支派的人，大家都不讲话，在那边这个观望那么所以要想帮助一把这个是大卫王主动的他们一直等说为什么犹大支派都不来讲，可能有他等的时间，但是呢要突破这个僵局你空等有时候要等到民国几年所以那不如怎么样，那么主动了就去请祭司这两个祭司出去去等传个话，去提点一下让他们怎么样有反应啊，有改变啊那个就是大卫王要消除或者我们说要挽回犹大人的心的第一步，那么就是去那个提醒去这个找代言人去帮忙讲话那么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该怎么做。好，所以第一个又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的话语。第十一节他说，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意思说如果要比起来的话，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我们那怎么照理说你们要先跳出来说这是自己人嘛，这是我们的子弟啊，这个大卫王是不是我们的亲属要赶快请王回来现在这样 不是我们的亲属都已经在讲了哈，啊，你们亲属没有，所以用这种啊比较的方法去提醒他们说，哎，这个其他的哦，这个支派已经邀请了，那你这个是本家的哈，也要出来哦，提醒，用比较的方法啊来做的哦，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做会做一些适度的比较啊，我们常会说别人能，我们也可以嘛，哦，这是一种比较的激励法。好，我说放在正面来讲说，哎，我们借由一些比较的话，可以激励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好，或是去完成什么事情啊，这是好的啦。哈，啊，但不是所有的比较都是好，因为有时候比到后来哦，有人就负面的心态说，啊，每次都拿别人来比，啊，所以要适度的使用比较的这个话题，好，一个比较，哎，哦，可以改变人的心，好，那这个是善用就对了哈。但是如果滥用的话，有时候像我啊，这个像我成长的经验时候，有时候听久就觉得烦呐，啊。这个大人每次说，为什么那个谁谁谁都可以，你都不行呢？哈，有时候听到后面就啊反效果了哈。所以要适度的使用，好，那么可以啊让我们要表达的事情可以事半功倍，好，善用哈。好，那再来哈，好，请继续我们看十二节说，你们是我的兄弟，我的骨肉。这第二十二节要表达什么呢？是亲关系呀，这种我们是亲戚耶，血缘关系耶。虽然全以色列都有血缘关系啊，同一个祖先，可是呢，是在支派里面，我们的血缘又更近了。哦，所以哦，我们是同一家人呢，啊，要更积极一点，哦，这个支持一下，鼓励一下啊，哦，大家站出来哦，这是用这种牵关系啊的方法啊，那我们常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有好的人际关系的情感，所以很多事情就变成哎可以啊，就不用计较那么多，或是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出来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被鼓励嘛，就说啊，我们有人鼓励我说，啊，我们去做什么事情呢，啊？我说我们怕怕的，我说我都在，我已经参加很久了啊，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信任这个人的话，我们就会过去，就好，我们就跟他好去参加。像我以前，那个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诗班的哈。那我在教会而且长大的一个大我两岁的哦大哥了哈，他就说，哎，走，哎，我们你要不要啊，这个来参加北区诗班啊？我说啊，那是什么啊？原来是那时候是我还高中生啊，还不知道有那个。哦，师班是跨教会的，那是啊北区班，啊，但我觉得哎，啊，好有兴趣啊，因为班觉得怕怕的，他说要考试哦，哦，但是呢又表达说什么，他都已经啊，哦，他说很简单了，啊，哦，你准备什么？我都已经在里面参加多久了，啊，哦，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哈，就去了，结果啊，这个第一次没考上啊，因为没有参加师班的时候的经验，就直接去给啊去考北区师班了，当然什么都不懂。所以在过了好几年以后，哎，已经有一点基础啊，再去考就进了。可是我回到那个一开始那个时候，是因为什么？有人参加了，啊，鼓励我，带着我，哎，走，一起去，哦，所以会帮助我们去进步，啊，踏出那个不敢走的那一步。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啊，这个鼓励的方法。就说我已经在进行了，我已经在做了，我已经是在这个啊，这个地方了，不用担心，来，好，那个能够消除不安的心。大卫啊，就是用这个了啊。他说，哎，我们是哦有关系的哈，哎，怎么可以落在后面啊？所以来，好，那个谁是那个以色列其他支派哦，都已经讲了啦，好，所以你们啊，你们也要站出来哦，不要紧张啊。安定，好，就安定大家的心，这就是方法，好，要消除人的尴尬，好，尤其我们是关键的那个人，好，正如大卫的角色的时候，好，因为大家是因你而尴尬，那我们今天照自己的角色的，好，那个重啊，我说重要的程度，因为我们是关键的角色的话，我们就要主动的去化解，好，这个大家不安的气氛，好，我觉得这是大卫王在这里的改变，很好，好。好，那再来，好，第二个部分要对什么亚玛撒说的，这个亚玛撒他是亚沙龙所立的元帅啊， 来回忆一下十七章的二十五节，十七章二十五节，四百零一页，这里说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了。原本这个以色列国的元帅是约押，但是因为亚沙龙自立为王之后，约押是跟着大卫离开的，所以约押并没有站在亚沙龙的这个叛乱团体，所以亚沙龙他已经做完了，他要有一个元帅的角色，就找了亚玛撒来做。好，那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叛军的元帅要怎么去处置他了。那现在大卫王就抓住这个关键点，就是说请这个撒都亚比亚他你们去，另外你跟了犹大的众长老讲之后呢，再去另外找什么亚玛撒这个曾经担任亚沙龙元帅的这个人，去跟他说说什么呢。好，我们继续看你不是我的骨肉吗？一样牵关系，骨肉意思说我们有血缘关系啦，很亲近啦。然后呢，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这个大卫给他的承诺，就说你虽然是当亚沙龙的元帅，虽然亚沙龙是叛变的我们说是叛乱团体，但是你的主人死了，我不杀你，我反而怎么样提起你的名，提拔你来做我的元帅，来代替约押，而且是什么，是常做元帅。这是大卫表达的心意就也安定亚玛撒的心，就说你不用担心我会这个处分你你放心的过来那么我会仍然来重用你担任元帅。那也藉由这个讯息你发布出去的话，其实会让所有的犹大众人会更稳定，说连这个亚沙龙的元帅都没有被判死刑而且还被大卫王重用的话，更能够发挥那个感染力，哇，连这个这么重要的元帅的职分都让亚玛撒来做的话，那么也可以激起犹大支派人的安定的心，哇，那大卫王是真的不会不计前嫌所以更能够安定众人的心。这就是大卫王的智慧，大卫王所出的这个方法所以过之前他是软弱悲哀的心，但是他被他改变之后呢，安慰他的仆人的心，安慰犹大众长老的心，那也安慰亚玛撒的心。但亚玛撒的部分的事情又可以的嘛，影响到整个犹大支派的人所以最后的结论写什么呢十四节，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这是一个已经结果了，因为大家听到这消息的嘛，说你请王回来，就没有说你们这该死的全部要拉出去砍了，没有就说，你要表态一下嘛，这个大家都讲话了，你们不用担心这个大家全国都已经在请王回来了，再来亚玛撒。你也放心回来继续来担任元帅。那大家看到亚玛撒也是没事所以大家能够更放心的来请王回来。如果这个大王是会记恨的是会马上报仇的话，那可能大家都不理他了啦，没有人敢请王回来，那可能就在旁边观望但是能够大王能够化解大家的观望的心，能够大家起来一起能够这个恢复国家的安定，请王回来然后你不用担心你一个人是大家都是一个心思一念，所以才说什么呢如同一人的心，犹大众人有好是以万来算的要好几万人这么多人的心思意念是就像我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一样这个就是圣经常写的说这个要出来征战了叫了好几万人出来呢，如同一人 那个等于说大家的是同心合意，有共同的意念啊，或者我们讲的有那个信仰，一致的信仰。就算我们大家啊，每个人的这个脑子里面的个性啊、思想观念都不一样，但是因为为了这个信仰，或是为了这个理念啊，我们大家啊，就是会朝着目标去进行。好，这叫做啊，如万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好，那我们今天啊，在真耶稣教会也是一样，每个人的头脑里面的观念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基于我们得到的真理的圣灵，我们有那个顺服圣灵的心，顺圣灵的引导，再来我们也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啊，教会所传达圣经的基本的信仰。哦，所以今天啊，教会长就让圣灵在引导我们啊，来守住这个我们的核心的信仰的观念。好，所以不管是谁上来讲道，都不会骗你这个道理。好，就像是万人的心，但是在讲台上发表道理是如同一人。好，所以我印象，我以前你说像今年学生年会就暂停了，暂停了，改成线上的聚会。好，那我回想起我小时候我很喜欢参加学生年会。那其实学年会六天的里面占的最大的比例是什么呢？讲课、讲道，主题的课程，还有其他的配合的那个比例是很高啊。但是我跟你讲我的印象我到现在还记不起，我从国一班一直到大专班，我每一班都参加过了，结果呢，谁讲了什么道理呢？我忘记了。我不会去记，我记不起来那个道理，但虽然那个是比重最重的但是我记不起来。但是道理我记住，不是因为某人讲道，是什么？是大家不同人来讲，我累积得来的，这就是共性之道。所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的观察绝不是靠某个一个两个人在发表他的道理而让大家记住道理，而是什么？是累积的啊，是我的体验。不同人来讲，道理是不变的。那当然根据是回归圣经，按照圣经的啊。如果说那个不按照圣经来讲，那当然就不对了。那就累积的。那反而我那在学生年会，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反而不是谁讲课，是什么？是我跟谁同一组。但是跟谁同一组又不是每个人都记住，我就记住少数那几个。那课程记住什么呢？是诗颂老师所教的诗歌。可是诗颂老师谁呢？我也忘了。有些我记得，有些名字我也忘了。可是大部分的诗歌，我记得了。奇妙的地方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我们能够去体会那个万人的心会如同一人，那个圣经里面的记载。很难理解，其实就落在了，就是现实落在我们的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参加活动，其实就是在体验如同一人。那参加诗班也是一样，每个人那个发声的那个我们讲的声音音色什么不一样，可是你自己独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可是如果你参加诗班的话，就必须要接受老师的指导，因为在台上，不管你诗班是八个人，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当这首诗歌老师已经设计好，这里要怎么唱，那里这一段要怎么唱，能够顺服老师指挥的话，而且大家我们都学校互相听隔壁的声音，要变成一样的声音，不要说听的声音之后，我发我的声音，你发你的声音，结果呢？大家都不一样，所以那就有点像什么，各拿一把号，各吹各的调那就吵死了但是如果说很多的人的口唱出来了，好像一个人的声音，没有突出的声音，没有那个抖发抖的声音，那个就清楚我记得以前那个诗班老师很严格啊，你有时候我们小时候会听那个有人唱那个唱歌飙那高音的时候会发抖，会抖，那好，有点在唱花腔那种感觉，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但是参加诗班有人这样唱话，马上被老师骂，不可以这样， 所以在参加诗班，那个就不是在表现个人的独特唱法，要什么？要放弃自己，要大家都一致，如同一人，要听起来才是震撼好听。你在台下聆听诗班的时候，那个诗班啊，不管台上几个人献诗，那个唱起来就是一个干净一个声音，不会有那个音飘走的啦，哦，然后放炮那是一回事啊，他那个或者跟人家哦音不合哦，独特的那个声音哦，那个都是要长久的练习，所以参加诗班真不容易，还真是无聊，甚至你会不喜欢唱诗，因为那都是不是唱自己高兴啊，那个是要特别的去磨练，去磨到大家都一致，所以你喜欢唱诗，跟你能够享受在诗班练诗哦，那是不一样的程度，所以我很佩服能够参加诗班，是那个遇到那个很要求严格的老师，你还待得住，然后出来那个展现的那个诗歌的感动力哦，是最强的哦，所以参加诗班真不容易哦啊，当然就是啊，那这个另外的勉励了啊，其实是借由哦说哎。这个众人的心如同一人哦，这个概念哦去讲。好，那我们回来主题啊。所以大卫王这次是成功的哦，因为他去啊发表他的啊这个态度，就是请犹大人你们回来，不用担心，因为所有的以色列支派都已经有邀请我了啊，好，所以哈你们可以放心的来啊这个发表你们的意见，好，你要发表你们的邀请。来，好，而且我们又是骨肉，我们是一家人呢，啊，我们是兄弟啊，就是拉关系去鼓励他们勇敢起来，啊，要表达这个迎接王回来的这个心意，啊，好，那再来，啊，亚玛撒他抓对人了，啊，因为亚玛撒，啊，不会，啊，当成叛军被秋后算账，所以也更能够安定大家心中，哇，连这么，啊，这个重要的大啊，这个押上的元帅都不会被处罚，哦，那百姓更不用讲了啊，那我们也可以放心了，请王回来，哦，所以就是大卫王在这里啊，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做得很好，所以他挽回大家的心，所以真的啊，那个十四节哈，犹大众人哈，就打发人去见王哈，派遣使者啦，说请王和王一切的臣仆回来，哎，回应了。所以大王得到回音了，说啊，真的啊，哦，这个你们啊，那犹大支派的人，哎，已经发出邀请了。所以第十五节就是行动，十四节还是只是邀请了，十五节怎么王就回来，到了约旦河啊，犹大人到吉甲要去迎接王，请他过河。好，哦，所以画面就到这里结束了。但这怎么样？十五节的大王是已经离开他暂时居住的那个城。然后出发要回耶路撒冷，只是到了约旦河的啊河边，啊就到这里，啊那至少怎么样？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啊大卫王啊所发出的这个讯息啊是可以得到众人的接受，啊也真的他能够行动，啊可以回来啊预备，等于可以离开啊这个流浪的生活，要回到安定的生活，那也是什么？也是因为大王先安定大家的心，哦，也造成大家可以安定大卫王回来，哦，所以这种互相效力，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有时候，哦，像以大卫来讲，欸，如果说他今天不安定大家的心的话，他也不用安定的回来，他也回不来了，哦，所以这种这就是我们要互相照像我们说的，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常用到，就是耶稣讲的十条诫命的后面那六条，爱人如己呀，啊。虽然要背了很多不可做的事情，可是其实什么？就是我不希望我爱自己，我不希望被伤害，我就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啊，所以大王在这一次这个事情上面也是符合什么？爱人如己。他安慰众人的心，众人就安定的来请他回来，大家同得益处啊，这就是双赢。圣经的道理给我们不是只有某个人得利益，应该是，哦，是什么？是让众人都得到益处， 这就是我所领受的道理。那也是今晚来跟各位分享的大卫挽回犹大人的心，那也让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能够得到这个道理的基础，让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就怎么样，心很重要。他叫心得了安慰，其实礼物不一定要赠送礼物啊，他心得安慰就没事了。但是如果心还没得到安慰，你只送礼物什么没有用，他不能得安慰啊。所以很奇妙，就是神的设计，人心很奇妙。但是呢，能够从圣经里面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怎么去面对人的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好好来维持神的设计，人与人之间就是要过着这个良善的人际关系的互助生活，这就是要给我们的所以不要说我们今天这个信仰对神就好了，对人都不好，不是这样。从圣经里面看的，我们要爱神也要爱人，这个是要一起并行的，不是说我只偏重一个，都不是坐在人身上就等于坐在神的身上，爱护人就等于是坐在赏赐他生命的神身上，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圣经给我们道理。所以整本圣经都讲爱只是他爱看不见，但是他是隐藏在每一件事情的细节里面，让人感受到说因为你有这份爱，所以我们都可以安定。就像犹大人，他领受了大卫王的爱的这个劝勉所以愿意有勇气去迎接大卫王然后也让这个亚玛撒也能够感受到大卫王的诚意他也能够安定他的心，那也影响所有的以色列众人。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这是我今晚道理的分享。那愿主耶稣能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能够领受这个真理，分辨善恶，也赐给我们有行道的勇气，能够勇敢的来行出圣经给我们的当行之道。那我们最后来唱诗赞美诗的67首，67首。主啊，求你指引，指引我路，求你施恩帮助，指引我路，使我心都不平，平心不平，眼见降下云柱火柱，指引我路。当有疑云愁雾，指引我路。当有狂风暴雨，指引我路。不凡昼夜殷勤，无论晴使我前途光明，指引我路。当我寄居在世，指引我路。不论遇何事故，指引我路。直到大声直到抛弃我路，直到领受冠冕，指引我路。好，我们诗歌唱到这里完毕那这首求主指引我路那也是从诗歌的信息能够让我们来得到这个帮助，就是我们带着肉体有很多事情是看不清事不明那借由神的引导，有时候是神亲自出声告诉我们，或是借由其他人来提醒我们，这都很好不要说我只听神的声音，然后人 就不理了。有时候神是感动别人来提醒我们，所以我们应该学习有个宽广的心，接受这个大家的帮助，引导我们来走正路。那这个是我们能够学习的。那求主耶稣能够帮助我们。虽然我们在现实的生活我们会遇到许多难解的之谜，比如说我们都是神的百姓啊，神的选民啊，怎么还会遇到不偏的事情呢？那个圣经已经写了，耶稣对他们门徒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所以住在世上的我们仍然有苦难，这个是必然的。保罗信了耶稣，有没有苦难？有，肉体的苦难，身体不好，然后这个在社会上传福音也不一定大家都接受。建立教会之后呢，也不是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谅解理解保罗的心，所以其实他也是很辛苦，但是呢他有平安。那个平安是主耶稣亲自安慰他的心的平安，所以他曾经说，我身体上有一根刺啊，主就跟他讲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他得安慰了。但是呢刺有没有拿掉？没有，和平相处，那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心能够被安慰，心被感动，其实外在环境不变，我们就无所谓了。我们的心能够有这份的盼望，坚持不下去，其实我们就能够这个知道怎么样来帮助自己来走在信仰的道路上并且是以欢喜快乐的心能够度过生命的每一天那么祷告的时候，我们平常自己的祷告一样为教会祷告，为国家祷告那么九月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的时间早为这个圣工代祷，愿我们都能够如期的，并且都能够回来到会堂里，大家同聚一堂，学习真理，祈求灵恩那也为这次如果要决心受洗的我们的慕道朋友的话那么愿主耶稣能够这个保守顺利完成受洗那还有其他要代祷事项我们知道的话，在我们平时的祷告就能够纪念愿主能够成全。那最后我们就一起来保持安静的心，一起低头闭目，我们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场的聚会里面，借由大卫能够主动安慰犹大人的心的这些表现，使我们得到道理的榜样，让我们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因为大卫能够安定所有人的心，最后也让他自己能够得到安定的环境所以我们能够领受这一层的道理的意义，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遵守你的道理我们是坐在人的身上我们相信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坐在人的身上就等于坐在你的身上，我们必蒙你的纪念，必蒙你的看顾。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新冠肺炎的疫情仍然影响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不能够来到会堂里，然后同聚一堂来一起学习真理，来增进我们主内家的情感，但也愿你来亲自安慰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的每个弟兄姐妹虽然彼此没有办法互相的见面，但借由网络的设备，借由各样的方法，能够感受到同龄之间的彼此的关怀之意也借由代祷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期盼，也愿你成全我们，也愿你来赐福给我们，也让我们在稍后我们大家要安歇一晚，能够在明天我们有体力有精神来继续过我们生命的一天，也愿你能够纪念今天能够来到 直播现场来操作设备的负责人，愿他们的付出能够得到你的纪念，也愿你眷顾所有弟兄姐妹，我都能够身体健康，心里平安。我们这一场的聚会就到这里要完成，愿你不断的来保守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也都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门。